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献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善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我讲过，中国文化很需要理性，中国人很需要学习去求真。我们的文化是求善的，是求生活的提升，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就是求真思考，尤其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上面两次我们说的一种思考方法，我们叫是 lateral thinking， 就是从侧面去思考，不是直接去思考，就是思考以外，我们要注意思考以外的东西，我们要这样从旁边，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上面我们提出了五个方法。第一，我们说你考虑东西的时候，可以考虑它的正面跟反面，但是也可以考虑它的中性面，不正不反，不真不假，不好不坏，不善不恶。还有第三方面，灰色的，不一定是正反的问题，不一定是善恶的问题。很多人习惯了二分法，非是即非，非黑即白，非真就是假，不一定的。我们可以想出很多中性的东西，不真不假，不善不恶，这是一种思考的方法。另外一个思考的方法，我们可以注意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假如我们习惯了看不同的观点的话，我想人际关系都会比较和谐一点。比如说父母考虑孩子的观点，孩子考虑父母的观点，长上考虑属下的观点，属下考虑长上的观点，有钱的没钱的，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这个宗教那个宗教，信神的不信神的，我们都值得考虑对方的观点。英文说 To stand in other people's shoes 是穿别人的鞋子，穿别人的鞋子就是说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东西。好，这个就是我们习惯去从不同的观点去看同样的东西。第三点就是解决办法也有很多种，在这方面我曾经提醒观众听众，就是假如你找到一个好方法去解决问题，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你找到一个好方法也可能有它的缺点，就是说它阻挡你不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所以我们在练习思考的时候，平常我们就要学习，刻意的学习，故意的去思考。比如说假如我找到一个好方法，我就把这个方法放下来，重新再思考，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法。假如我们能习惯这样做，这对于我们的事业，甚至对我们的服传传教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今天的世界是争分夺秒的，假如我们不能找到最好的方法，更好的方法，我们就会落后于人了。第四，我们说是解剖分析。我们看问题可以看它的表面，也可以看它的里面，可以看它的物质的因素，也可以看它的精神意义上的因素。比如说一个家，你除了考虑他们的物质条件以外，你更加可以问的，这个家温暖吗？亲子关系好吗？孩子能够在这个家里面快乐的成长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也提过第五个方法，叫比较，比较的方法。比较，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很多同的东西里面有不同的，不同的东西里面有同的。大公会以前，就是1960年以前， 50年代、40年代、30年代，天主教跟基督教势同水火，不能合作。当时信神的人跟无神论者也是水火不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强调不同，我信神，你不信神，我信天主教，你信基督教，那个不同，不同是不能合作的。我们强调的是不同。但是现在梵蒂冈大公会的精神告诉我们，在不同当中其实有很多相同。比如说天主教跟基督教本来就有很多相同的东西，所谓是一信一主一喜一本圣经等等，这都是相同。甚至基督的宗教跟其他宗教，佛教、道教、回教、伊斯兰教等等，也有很多相同的东西。我们信神，我们信永生，我们信精神的生命。再进一步来说，其实信神的人跟无神论者也有很多相同的东西。最少我们相信人的价值，我们爱国家，我们爱人民，我们都在追求真善美，这都是相同的东西。反过来说，尽管是相同的东西，里面也有不同。比如说在统一的天主教里面，耶稣会跟喜悦会就是不一样，喜悦会跟范吉格会就是不一样，夏诺萨会跟保守会就是不一样。更进一步来说，统一的修会啊，那个会长跟初学导师也可能有不同的思想，两个神父也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神学观念，不同的作风。比如说南美洲的解放神学跟韩国的民众神学跟澳洲的传统神学就不一样，所以同中也有不同。所以我们要习惯着去看这种同不同，不同同，不要把人截然的分开，你我我们不一样等等。好，我个人认为这个一二三四五个方法其实也可以练习的，父母跟孩子可以练习。比如说在不同的观点上，真的我们可以问孩子啊，他可能犯错误等于什么，他可能不犯错误，明天可能下雨等于什么，明天可能不下雨等等。就是假如我们平常已经习惯去帮助孩子去这样去思考，思想比较灵活一点呢，那么将来这个孩子就有可能有更灵活的思想，更灵活的思考能力，也更能有创新的能力了。好吧，现在我们讲最后一个方法，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顾及短、中、长期的后果。每一个行为，每一种决定都会产生某种后果，这些后果因时间长短的不同而有异。有些行为在短期内产生良好的后果，但在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就会显露出它的缺点和弊端。也有些行为短期带来不方便，长久来说却十分有益处。所以在我们决定做决定以前，我们要刻意的、故意的去问三个问题：第一，它的短期后果怎么样，有何利弊；第二，它的中期后果怎么样，有什么利的地方、弊的地方；第三，它的长期后果又怎么样，有什么利弊呢？举一个例子来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伦敦曾经为了解决停泊车辆的问题，而规定所有新建的房子必须附有停车场，所有新盖的房子都必须附加上一个停车场。短期来说解决了那个派车不足的问题，那车位不足的问题，但是长期的后果呢，就是车辆因车位的充足而增加，导致了交通更为拥挤了。 第二个例子，工业革命的时候发明了以石油做能源，短期跟中期的后果是工业欣欣向荣，人类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时代。但是长期的后果是什么呢？空气污染、河海水污染、酸雨、噪音，人类因为食用污染的海产或者其他污染的食物而中毒。科学家并且预言90年代、2000年新的千年温室效应的现象会出现，那就是地球的气温上升，南北极的冰山融化，地球沿海的陆地会淹水，这些后果慢慢已经在出现了。第三个例子是第三世界出现的民主化的过程，短中期的后果呢，是情况很混乱，人民因为各种的相反意见的涌现而无所适从，政府政策经常摆动，使人民感到不胜的麻烦。在摸索的期间，工商业都难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准未能迅速提升。但是长期的后果呢，就有希望跟现代先进的民主国家一样的安定繁荣，人民可以成了国家的真正的主人，军队向国家效忠，文化水准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充实，人民对国家归属感增加，而且国家不会陷于动荡。第四个例子，一个小商店坚决贯彻童叟无欺的经营手法，就是说不欺骗顾客，短期的后果不能赚到大钱，被人记为忠忠直直，忠虚气实，就是说你忠直了就会赚不到钱。但是长期的后果呢，你就会建立了良好的信誉，获得顾客信任和光顾，生意蒸蒸日上。有一次我在大陆讲课的时候，我讲第七戒，不要贪钱，不要贪婪。有些人告诉我，神父，假如我们不有一些欺骗的手段，很难做生意啊。要是我们必须啊，比如说他们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向你买东西100块钱啊，我给你100块钱，我希望你给我写一个收据是200块的，然后我拿你的收据回到我的单位去报销，拿了200块钱，那么不是多拿了100块吗？然后我为了感谢你写这个200块那个收据，我送给你10块钱，叫个回扣，好吧？所以你举手之劳，你多了10块钱，我多了90块钱，这东西当然是不公道，不能做。但是很多人告诉我，假如我们不做这件事情，人家不跟我们做生意啊，那么我们就会亏本啊，等等等等。我就说天主教徒绝对不能做，我甚至希望我们的主教团或是全中国的主教团或是教区能够给一个名誉的奖状给我们的教友，说这天主教徒绝不欺骗啊，我们绝对不欺骗，我们有十戒，我们有四规，我们有良心，我们有天主，我们绝对不欺骗，好吧？货真价实。我的看法，假如天主教徒真真实实能上下一心，为这个正直的人生而做见证，童叟无欺做见证，我的看法是长远来说，人家更会跟我们做生意，因为他们感觉到天主教徒不欺骗。有一次有一个宗教局的人也跟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开玩笑，他说，徐神父，你知道吗，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很多外教人都喜欢跟那个天主教徒的个体户做买卖。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不欺骗。 人们说很多外国人也喜欢去修女的诊所去看医生去看病，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修女不卖假药。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恭维我们天主教，假如是真的话，那是真真实实的好事情。短期来说可能我们赚的钱不多，但是长期来说可能我们才能赚更大的钱。我有时候在想，在这个世界上那些大的公司跨国公司很少中国的牌子，我有时候在想，不知道人家外国人做生意正是挣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们有规有那个章程有规则，是明码实价，都是堂堂正正的做生意的。我相反，我们又是中国的小商人，就是为了赚一点钱贪一点小利，让我们很难建立出一种跨国的牌子。好，就是长期的利益跟短期利益的分别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些重点跟原则，是第一，凡事都要短期中期长期的后果，这些后果前后可能不一致，有的是先甜后苦，有的是先苦后甜。第二点，我们要记住，只顾目前不理长久后果的冲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第三点，做决定以前我们不妨先坐下来静默片刻，做深呼吸，让头脑清醒，慢慢地写出每一种选择所带来的短期中期长期的后果，然后再做最后的决定。第四，如果我们不知道某一个决定的长期后果，可以问一些有经验的人，如果我们不相信某人的建议，可以多问几个人的意见，但千万不要在未深思熟虑以前就做出重要的决定。好吧，这就是的思考。好，讲完了思考以后呢，我也要讲一点点叫策划，怎么样做一个周详的计划让大家参考。做计划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它需要以深而广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纯熟的策划技巧做基础。现在我提供的是计划的一个外在的形式，目的只在提醒大家，要做一个好的计划必须注意什么，并且不要把一些并非计划的东西当成真的计划。有很多团体他们会详细的列出一年要做的各种各个项目，就称为是计划，其实列出一年工作的项目只是活动时间表。活动时间表当然有它的作用，但活动时间表本身不是计划。一切的计划必须是全盘的、整体的、有连贯性的、分阶段的、循序渐进的、有系统的。一个好的计划能够统辖各项零碎的个别的活动，让他们趋向一个固定的目标，达到预期的结果。好，所以一个计划是怎么样的呢？它有几部分，它有理想，它有长远的目标，它有具体的目标，它有实践的步骤。我再说，理想、长远目标、具体目标、实践步骤。理想是什么呢？理想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要经过很长时间、很多功夫才可以到达，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办法完全达到，没有办法完全达到。比如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充满读书气氛的环境，让学校成为一个互助互爱的大家庭，让堂区变成一个大家庭等等，都是一些很遥远的、难以完全达到的理想。在理想后面，我们最好附加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在现阶段中我们特别向往这个理想。比如说，我们要建立堂区大家庭，堂区一家亲，理由是什么？因为这符合福音的精神，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有一个天父，我们都是兄弟姐妹等等，写下来好不好？我们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下面有一个理由，好，这是第一部分。在理想下呢，我们要确定几个长远的目标。长远目标是一些比较可能达到的目标，而且当这些目标达到以后呢，理想也就变成容易达到的事实。比如说，为了达到建立一个充满读书气氛的环境，我们可以暂时定下两个长远的目标，一是鼓励同学善用图书馆，二是推行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读书的计划，就是大哥哥大姐姐的计划，就是说邀请高年级的同学帮助低年级的同学，协助他们解决读书上的困难。好，比如说唐诗一家亲，我们也可以定下几个长远的目标。比如说堂区那些工作人员，神父啦、修女啦、唱歌班、诗歌班啦、礼仪组啦、一些善会啦，他们都可以，首先就是大目标是他们先团结。第二个长远的目标是堂区每天来望弥撒的，每个主日来望弥撒的那些热心教友，他们怎么样团结在一起。第三个长远的目标就是那些冷淡的教友、不来教堂的教友，怎么样帮忙他们团结在一起，长远的目标。所以理想是堂区一家亲，长远目标有三个，就是工作人员第一，第二热心教友，第三冷淡教友。好，在这些长远目标下，我们也可以定下一些具体的目标。具体目标是一些更具可行性的目标，比如说为了达到鼓励同学善用图书馆，我们可以定出下面的四个具体的目标。第一是推行每月一书的计划，第二是举办课外的 书籍的展览，第三是举办全校的辩论会，辩论题目可以是阅读课外书可以提高会考的成绩，第四是成立各种读书小组。实践的步骤是什么？实践的步骤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就是决定谁做，我们叫六合，合人、合事、合地、合时、如何、为何。这些好东西是合人，谁去做，合适做什么，合地在什么地方做，合时什么时候做，如何怎么样做，为何为什么做，合人、合事、合地、合时、如何、为何，这就是实践的步骤。当然在这一切以外呢，还有执行的操纵、应变的计划。谁去推行这个计划呢？还有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就要检讨一下、评估一下，然后我们再重新做另外一个新的计划。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